TT 的伙伴们，大家平安。今天灵修的主题是风暴。风暴从来临再到消散，往往会有一个过程。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一些我们可以学习领悟的东西。愿我们每一位身处风暴之时，定睛于主，在这样一个主题的环境当中，我想对主说，每一次的风暴，每一次的流泪，如果能让我多靠近你一点，那我愿意在风暴之中献上我的感恩，去感恩眼泪如同珍珠穿线连接你我，让我的心向你靠近。
大卫年间有饥荒，一连三年，大卫就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这饥荒是因扫罗和他的家流人血，杀死基遍人。原来这基遍人不是以色列人，而是亚摩利人中所剩的。以色列人曾向他们起誓不杀他们，扫罗却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大发热心，想要杀尽他们。大卫王召了他们来，问他们说，我该为你们怎么做呢？可用什么赎这罪，使你们为耶和华的产业祝福呢？基遍人回答说，我们和扫罗及他家的事并不关乎金银，也不要因我们的缘故杀一个以色列人。大卫说，你们怎样说，我就为你们怎样做。他们对王说，那从前谋害我们，要灭我们，使我们不得再住以色列境内的人，现在愿把他的子孙七人交给我们，我们好在耶和华面前把他们悬挂在耶和华拣选扫罗的基比亚。王说，我必交给你们。王因为曾与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指着耶和华起誓结盟，就爱惜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不把他交出来，却把艾雅的女儿利斯巴给扫罗所生的两个儿子亚摩尼米非波设和扫罗女儿米甲的姐姐给米荷拉人巴西莱儿子亚德列所生的五个儿子交在基遍人的手里，基遍人就把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悬挂在山上，这七个人就一同死亡。被杀的时候正是收割的日子，就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艾雅的女儿利斯巴用麻布在磐石上搭棚，从动手收割的时候直到秋天降雨在尸身上的时候，日间不让空中的雀鸟落在尸身上，夜间不让田野的走兽前来糟践。有人把扫罗的妃嫔艾雅女儿利斯巴所做的这事告诉大卫，大卫就去从基列雅比人那里把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的骸骨搬了来，是因非利士人从前在基利波杀扫罗，把尸身悬挂在伯山的街市上，基列雅比人把尸身偷了去。大卫把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的骸骨从那里搬了来，又收敛被悬挂七人的骸骨，把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的骸骨葬在便雅悯的喜拉，在扫罗父亲基士的坟墓里。众人办了王所吩咐的，之后神垂听国民所求的。非利士人又跟以色列人打仗，大卫带领仆人下去与非利士人交战，大卫就疲乏了。巨人的一个儿子以实比诺要杀大卫，他的铜枪重300舍克勒，又配着新刀，但希鲁亚的儿子亚比筛帮助大卫攻打非利士人，把他杀死。当天跟随大卫的人向大卫起誓说，以后你不可再和我们一同出战， 恐怕以色列的灯被熄灭。后来以色列人在哥伯与非利士人打仗，户沙人西比该杀了巨人的一个儿子撒弗，又在哥伯与非利士人打仗，伯利恒人亚雷俄尔金的儿子伊勒哈南杀了加特人歌利亚，这人的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又在加特打仗，那里有一个身量高大的人，手脚都是六指，共有24个指头，他也是巨人的儿子。这人向以色列人骂阵，大卫的哥哥示米亚的儿子约拿丹就杀了他。这四个人是加特巨人的儿子，都死在大卫和他仆人的手下。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我们能在灵明日粮相会，求圣灵帮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以平静安稳的心亲近上帝。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是团队合作。我们一起来阅读今天的经文，传道书4:9-12，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再者，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纽约市的布鲁克林大桥在1869年动工兴建，但才开工不久，总工程师华盛顿·罗伯林便病重，无法继续亲自监工。他的妻子艾米丽挺身而出协助他，研究他的计划，修正规格，并告诉他的助手该怎么做。艾米丽尽一切所能协助丈夫。当这座桥在1883年通车时，她搭乘第一辆马车过桥。她丈夫称赞她拥有非凡的才干，以及对这项工程与计划了解透彻。如此的团队合作真是美好，而这也是让我们的工作充满意义的秘诀。在传道书，所罗门解释了团队合作的基础。他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保罗也教导我们，团队合作是教会侍奉的关键，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保罗进一步解释，教会不应该有分裂，大家要一起服侍，彼此相顾。在我们的工作、家庭或教会生活中，我们都不是孤身一人。当有人脚步蹒跚时，我们需要彼此扶持；当我们汇集众人的才能一同服侍时，也需要彼此配合。在着手去完成上帝要我们做的工作时，团队合作至关重要。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你能如何与别人合作去做上帝的工作？在服侍基督时，你的同工曾如何帮助你呢？我们一起来回顾今天的主题经文。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传道书4:10。我们一起祷告吧。亲爱的上帝，谢谢你引导我与其他人一起工作，请帮助我成为别人能够信赖的帮手。奉主耶稣基督之名祈求，阿们。灵粮透视。传道书看似不过是一位心怀怨怼的智者所发出的一连串感慨，即使我们读到某些具有连贯性的信息，却依然充满了徒劳的虚空感。 第四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位智者用一种阴郁世俗的视角来审视一切劳碌和成就。他指出，有人孤单无依，仍劳碌不休，眼目也不以自己的财富为足。当我们只为自己而活，就永远不会感到满足。然而，这位智者也带给我们盼望。他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若我们单靠自己，所追求的一切终将徒劳无功。上帝为你我所定的计划是要我们在群体中生活，并且彼此扶持。最重要的是，上帝要我们以他为生活的中心，在他里面，我们无需独自劳碌，而是能与他一起同工。他会帮助我们完成他要我们做的事。求圣灵帮助我们更好地活在今天，靠主前行。如果你对今天的内容有所感动，请你转载与他人分享，也邀请你下载灵命日粮的手机应用程序，继续收听其他的属灵内容。欢迎你留言给我们，彼此带到。同时也请你为我们在制作团队方面带到。愿上帝赐福于你，我们下次再见。
最亲爱的主，在过去的日子里，你已向我们显明你的爱、你的恩典、你的信实。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竟愿意牵起我们的手，拥抱我们的孤独，亲吻我们的脉搏，使我们的灵在沉睡中苏醒过来。在风暴兴起的环境之中，原谅我们难免有时软弱，只像一棵小树苗，被风吹得动摇，被雨浇得湿透了。主啊，你仍然擦干我们身上的雨水。主啊，只有你做我们的唯一，我们心中的光。当我们呼求你，单单仰望你，我们在风中坚定看见你，单单仰望你。你是我们在风暴中的盼望，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相信你爱我们是永不改变的誓言。不论我们身处怎样的环境，你是不愿意看到我们伤心难过的主，你是温柔安慰我们的主，你是倾听我们心声的主，你是耐心指引我们的主，你是希望我们成长为更好的主，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最好的主。
坚定的信念，穿过
You, hey. 主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若没有你的允许，事情不会临到我们。相信你已挪去那大石头，在我们脚前的是小石头。让我们在风暴中来思念你，也珍惜风暴的来到，不浪费你用心安排的成长之路。连眼泪也要成为我们在这条道路上的燃料。亲爱的伙伴们，让我们一起加油，一起彼此陪伴，一起携手在这条道路上。相信我们以一颗感恩的心，可以更容易的度过。不管我们现在是否正在面临风暴的考验，又或者未来我们将要面对风暴的来临，我们的主他会是我们永远的依靠。